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集，我们说到有关于约瑟的事，他在17岁的时候，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去，透过这些米甸的商人，这些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把他送到奴隶市场去拍卖，让这个以斯玛利商人就卖给了，把约瑟卖给了法老王的内臣波提法，他是一个护卫长，他的家。约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他在他主人家里面做工很认真，圣经有这样的记载，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波提法这个护卫长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也非常信任他。接着我们来看在他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39章第7节，39章第7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与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波提法让约瑟管理他家里的事，一切的事物，约瑟非常的忙碌，波提法这个护卫长的妻子也很忙碌，她不怀好意。可是波提法的妻子，她胡思乱想，所以胡思乱想，想试探约瑟。这个时候，因为约瑟他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波提法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因为当时年纪大的男人大概都会娶一个比较年轻的妻子，那是当时很平常的事情。他看见年轻的约瑟，就想去要诱惑他。我们看第8节第9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给我，交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了，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是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总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非常的看重神的标准，包括他现在很看重婚姻伦理的圣洁。所以他被卖到埃及地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也像罪恶的巴比伦一样，充满了偶像，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在那种拜偶像的地方。而且约瑟他自己，他为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约瑟他有一个很高尚的道德标准，当波提法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他就这样说，除你以外，我的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管理，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非常尊重婚姻的道德伦理。神为我们世人建立了一个婚姻制度，当一个人藐视婚姻的诺言承诺的时候，表示这个人就是藐视神。一个违背婚姻诺言的人，基本上他就是违背了神的誓约，违背了神。我自己传道了许多年，也见到有一些人，他们离婚了，就是男方或者女方，也许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不忠的事情而离婚的。基本上他们这些人都是 远离神的人，这种事情应该我们常常见到。神要我们在婚姻上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约瑟他对神尽忠，他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所以你我也要尊重婚姻制度。波迪法他是法老当中是护卫长，皇宫里面的护卫长，他常常不在家，可能他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不在家里，所以他的妻子也许他不止一次找机会来试探约瑟，也许他一而再再而三来试探约瑟，约瑟常常受到试探，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被这种试探所胜。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波迪法的妻子，因为他因此他就对约瑟存了一股的仇恨，俗语这样说，女人记恨之火比地狱之火还要狠毒啊！所以说女人嫉妒啊，她那个火烧的火啊比地狱还要狠还要毒。于是这个女人决定就要向约瑟报复。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后来她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她，不与她同寝，也不和她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在屋里，妇人就立刻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着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们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波迪法和他的妻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可以从他的妻子这种非常卑鄙低劣的下流的方式来指控约瑟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波迪法带了一个希伯来人来戏弄他们，看来他的妻子之前也犯过类似的这样事情。我认为最可怜的还是那个埃及大臣波提法，他像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他可能对他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面一直会存疑，他知道他的妻子可能是要掩饰自己的恶行。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听见我就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约瑟这个时候年纪才十七八岁，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被卖到埃及去，现在就遭遇到这种很卑鄙的手法来陷害他，他那种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波迪法这个大臣的妻子向人就控诉啊约瑟，因为她丈夫不在家，所以她就捏造的一种假的事情啊。等到波迪法这个护卫长回来的时候，他就向他告状。接着我们请看十七节到十九节，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的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波迪法这个护卫长表面上看起来他相信了他妻子所说的话，至少他听到以后他立刻觉得很愤怒，他是法老王皇宫里面的一个大官，他应当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没有头脑一个愚笨的丈夫。我觉得他对他的妻子是哪一种人他心里应当有数，但是他为要 赶快把这个处理这个丑陋的事情。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约瑟关在监牢里，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忘掉。我觉得这个大臣，这个大官娶到这种的女人，他实在他自己实在很可怜。我觉得他的妻子之前一定会有曾经对他不忠的经历。约瑟不过只是这个女人他妻子的牺牲品而已，因此约瑟并没有就范，所以他就被这个波提法的妻子陷害的。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你看约瑟这个年轻人他的遭遇很不幸吧，是不是？约瑟在家里面他是他父亲的心肝宝贝，因为穿着彩衣，后来他哥哥嫉妒他，把他的彩衣脱掉，把他丢在坑里面。之后约瑟又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在他一生的道路上，现在目前他已经很想念他的家人，也想念他的父亲。好不容易环境以为改变了，住到一个好的地方，因为他很忠心很能干，又面貌很俊美，被他主人看中他。可是现在呢，他主人的妻子就不怀好意的诱惑他犯罪，就是因为约瑟他有一个很忠心一个崇高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不肯就范，所以他就被陷害了。这个年轻人看起来真是倒霉，我们说真倒霉啊。还有约瑟，我们以为他的环境现在改善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波提法的妻子他是一个算起来是个大官的妻子，没有人敢说他是一派胡言在撒谎。这个可怜的约瑟他真可怜，他只有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不能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所以他就被宣告他有罪，马上被关到监牢里面。那个就是囚禁法老囚犯的一个地方。请我们再来看第21节到23节，21到23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是那个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这个年轻人他的生命当中很明显的看见神的手在眷顾他，与他同在。我们也看见将来还有别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他约瑟在监狱里面，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我就会很沮丧很灰心，但是约瑟有神与他同在，虽然神没有直接的向他显现过，但是神却他向他大大的施恩。首先神使这个管理监狱这个总管很喜欢他，也信任约瑟。虽然约瑟本身他也是一个很英俊的人，很有才华，可是最重要的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如果没有神与他同在，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感谢神神与约瑟同在，并且神在引导他，借着这些遭遇这些经历，让他的生命可以完成神的一个奇妙的旨意。神在约瑟身上有一个他的目的，有旨意。因为约瑟他已经了解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存着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任何恶劣的环境。这些恶劣的环境没有把他打垮，他能够适应这种环境，并且他 神给他力量，他可以逆来顺受。也许我们很多人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约瑟就在这种活在逆来顺受的光景当中，有神与他同在，他认识到神的手是掌管他的生命，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气馁，气馁的灰心的啊，常常是魔鬼撒旦一个很厉害的武器，要来害我们，让我们灰心丧胆。撒旦魔鬼他以为可以利用这些事情把约瑟打垮，可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约瑟就是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力量逆来顺受。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想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的一段话，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这段话：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可以肯定的，神的管教要在约瑟的生命当中管教他，要他结出平安仁义的果子。太好了，约瑟的事情说明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撒旦所掌控，受撒旦魔鬼所收买的。圣经里面有举例说，约瑟、约伯、使徒保罗，他们都做了美好的见证。撒旦魔鬼很轻看我们人类，但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撒旦是没有办法收买我们、陷害我们的。以下我们要注意到啊，创世纪里面特别记载啊约瑟的生平。这个时候我们让约瑟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相互的比较，就是约瑟，旧约的约瑟跟新约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啊很好的做一个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多对他的人生有更多的认识。第一，约瑟是被差到他的弟兄当中，约瑟到他的弟兄当中一起。主耶稣是被差到哪里的？也是差到他在他的弟兄当中，就是耶稣被差到以色列迷羊迷失的羊群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约瑟他这个人无缘无故的被他的弟兄来恨恶他，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这样来形容他自己，说到他自己，圣经这样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没有理由的，人就是恨恶耶稣，他们无故的恨我，这耶稣说。第三，约瑟被他的弟兄出卖的，主耶稣他自己也是被他一个弟兄出卖的。第四，约瑟是用二十两银子人家把他买去的，被出卖的，主耶稣也是被三十两银子啊，耶稣被卖三十两银子。约瑟的兄弟计划要杀害约瑟，主耶稣的弟兄也是要计划要除去他，所以耶稣他自己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新约约翰福音啊第一章所说的，耶稣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地方人倒不接待他。第六，约瑟被丢在坑里面，就是要害死他，我们主耶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七，约瑟从坑里面被救出来，我们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八，约瑟顺服他自己的父亲雅各，主耶稣也顺服他的天父，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他自己说的，他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九，约瑟的父亲差约瑟去找寻他的弟兄，主耶稣也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寻找他的弟兄。第十，约瑟被他的兄弟戏弄，当他们看见他弟兄看见他来的时候，就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的，我们主耶稣也是被他的亲人他的弟兄嘲弄他戏弄他，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说讥笑他说他是基督，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第十一啊，约瑟的兄弟拒绝接纳他，主耶稣他犹太人的弟兄也拒绝接纳主耶稣。第十二， 他们商议要杀害约瑟，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也商议要杀害主耶稣。第十三，约瑟他的彩衣沾满了血，被送回他的父亲的手中。我们主耶稣他的外衣也被人被鞭打以后流血啊，他们抽签来要分啊耶稣的外衣。第十四点，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以后，他多年见不到他的父亲。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他们以后见不到他了，直到他从天上再来的日子。第十五，约瑟被世界、被肉体、被魔鬼所诱惑，约瑟他都拒绝了这种诱惑。主耶稣也是一样，也被世界、被肉体、被魔鬼试探他，耶稣却胜过试探。第十六，约瑟在世上的时候，他成了当时的救世主，因为他在饥荒当中救了许多当时的百姓。主耶稣是我们世人的救主，救我们人类。第十七，约瑟被他的弟兄恨恶，把他交给外邦人。约瑟他自己不能为自己辩护，他不公平地被控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也是被交在自己人的手上，交到那些宗教领袖的手上被陷害，最后耶稣被交给外邦人。但是我们主耶稣啊，却是圣洁无罪的，他没有犯过一件错误的事情。第十九，比拉多不信那些人对主耶稣的控诉，他虽然找不到耶稣有罪，还是鞭打他。那位波提法，埃及的大臣波提法，虽然知道约瑟是无辜的，可是约瑟还是被下在监狱，他要受苦。波提法是为了在他的法老王面前保持他的面子，同样的，比拉多也希望在该撒面前保持他的面子。第十九，约瑟在狱卒面前蒙恩宠，罗马的百夫长也这样论到耶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约瑟在狱里面，狱卒对他很好，罗马的百夫长外邦人论到耶稣，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第二十，约瑟与犯罪的人同列，就是那位酒政得到了祝福，可是那位善长就成为受到审判。主耶稣也是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两边的强盗，一个受到审判，另一个却蒙恩啊！现在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比较，让我们对旧约的约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相互的做一个比较让我们对旧约的约瑟，他就是他所一生在某一方面是预表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一生的遭遇这是让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认识圣经的时候，更了解在旧约的约瑟他的生平跟耶稣我们救主之间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现在我要请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一生有没有遭遇到许多的困难？你的遭遇是什么？也许有时是顺境，有时是逆境。特别我要提醒你，就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可以离弃神、轻慢神。我们要确信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神的美好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就是让我们像约瑟一样遭遇到不幸的事情，遇到困难的事情，你我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见证，在困惑当中，在苦难当中，成为一个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不要失去了好的见证。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礼拜天做个礼拜就算了，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遭遇到逆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更多的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感谢神，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我们可以像约瑟一样 蒙到神的保守，特别在困难当中更看见神的手，神的恩典在带领我们，在保守我们。感谢神啊！今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人的经历，你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见证吗？感谢神，愿神啊祝福你，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更多的蒙受到啊神要祝福你，特别在逆境当中可以经历到那神的奇妙的恩典，奇妙的保守啊！这是啊我个人的经历，巴不得你今天啊能够把自己的重担卸给神，在逆境当中看见神给你的祝福。今天我们到这里啊就告一个结束啊，如果你有什么心得啊，读圣经有什么领受，欢迎你寄信来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